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哦？你跟朋友在约吃饭，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抱怨说，欸，工作好忙哦，客户一直在催订单，或者我们最近好像要产品要换了，或者是我们最近的供应商要换了怎么样，害他一直加班，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打游戏，没有办法和你类似的故事。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绝对就要来申请我们这次财报狗学院的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财报狗学院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环境，特别是如果你对投资很有热忱，也相当熟悉自身产业的专家，在接下来的培训计划中，你会从 Jeff、 小郑、 Sky 的内训里面去学习到投资方法还有产业分析的东西。我们也会邀请外部的专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产业趋势，让你能够用自己的产业洞察来找到投资的机会。这次的培训计划，我们特别想要招募在 AI 还有 ESG 领域工作的专家，我们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和财报狗学院的研究员啊，还有其他的产业投资顾问去做交流。如果你有产业资讯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到投资的机会，财报狗学院的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乐意和你讨论，让你好好把握你珍贵的财富密码。如果你担心这个计划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周会有一堂3个小时的内训课程，加上读书会啊，还有其他的交流，一周花不到10个小时。在培训的期末，我们也会让每一位产业投资顾问轮流分享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可以连接到哪一些投资机会。听起来很难，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学院里面厉害的研究员去协助还有帮忙你，所以整体的 loading 来说并不会太大，你可以安心的参加。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是完全免费的，它不只是一个学习投资的好机会，更能够让你去认识一群杰出的投资伙伴。那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了，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或者到财报狗的粉丝专页去找到申请方式。那期待未来都能够和你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你知道这个月不是地震很多吗？
对啊，对啊，多到爆炸啊。
对，然后我已经有点被震到有点害怕了，你知道吗？真的尤其，哇，真的大家都在讲嘛，就每天到半夜2点就开始震一下。然后我这礼拜要去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会嘛，原本我就在想，好，我可以先脱离这个每天要因为地震恐惧的这个心情，这样。结果你知道，上周末奥马哈有6个龙卷风，
哦，
我不可能离开一个充满地震的地方，然后到一个有龙卷风的地方吧？
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你最要担心的是开车的问题吧？
哎，好，这个是下一个问题，你知道，在我拿到驾照以后还没有开过车嘛，因为我在美国要开车，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去练习一下。我先上了道路驾驶，那这个经验我在上周五已经分享过，就有够累。我上完10个小时道路驾驶，我想说好，那我来自己练了。你知道我前天1个小时，我租外润1个小时，全部在练路边停车，我成功一次，1个小时我成功一次。
你练在干嘛？那边应该道路都很空啊，它应该不会像台北一样就是到处都车，那个停车空间很小啊。
可是除了那个，我不知道练什么 啊，不然要练什么？
你就练到习惯啊，你就是正式开车上路啊，然后就是不要撞到人，这样就好了。
哎，我觉得艾润的那个车子哦，真的应该把艾润的字贴大一点，有的那个小小的，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新手驾驶提示的概念嘛。
对啊，对啊，我在练道路驾驶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前面那台车上面都写什么"新手驾驶"这样，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教练说，哎，感觉我应该买个贴纸。他就说你去买那个磁铁的，他说其实我车后面也有贴。我就啊，真的，哎，你知道在开山路的时候，然后你开很慢嘛，然后后面一大堆车就是被你堵在后面，哎，那个压力超爆大，真的超爆大。哎，
不会啊，我跟你讲，你就是让他们会超你车啊，你就让他们超
就好。山路不能超车啊，山路那个车很小，那个路很小，他们没地方超。
太小看台湾人了。
那边是我觉得最紧张的，其他我都还好。然后就是你知道，从骑机车到开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你会走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种高架啊，然后快速道路啊，然后有够复杂，天哪，这个到底怎么记得住啊？
不用记啊，现在不是都有导航啊？
我也不太会看欸，我真的不太会看。
干，你要活着回来啊。
不会啦，因为机场离饭店，然后我们吃的饭的地方跟那个股东会的会场大概都是十分钟路程，然后好像都还蛮近的。嗯，应该是啦，应该是。我们这次我住 Double Tree， 然后好像要过一个桥，对。那我只是怕各种要上桥的，我就觉得说，嗯，好困难啊！这个车道要开在哪个车道呢？要开哪个线道呢？哇，好困难啊，真的好困难啊！
没差，反正第一个就是放慢开嘛，第二个话就是说，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吧。
嗯嗯，
对啊，让速了不让道啦，如果别人要超你车干嘛？不过这好像在台湾才有，因为国外应该其实大家都很守交通规矩才对。理论上啊，
可是我有朋友他从国外回来，他就说国外开车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你的速度啊，不能太慢，因为国外都开非常快，你如果比较慢就会有那个速差嘛，那有速差其实反而比较危险一点这样啊，他是这样讲啊，他说美国开车都很快。
我要看你开哪吧，
奥马哈这么乡下应该还好吧。
对啊，如果你今天开在公路上面一定很快啊，如果开在市区很快这不太没 sense 吧。
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我们上次去奥马哈那边开车
就没有很快啊，没有很快，而且 我记得欧美的他们都是行人第一啊，
嗯，
你开很快的话不可能行人第一啊，他们那个行人可能真的就是帝王吧，对，就是他们没有在没有在看什么，就是什么，或者说就算行人今天没有看那个号志他在穿越的话，理论上就是也是要就是行人优先就对了。
嗯嗯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就是不要撞死人就好了，
不要这样子，我保险会保护他们。欸，然后我已经考虑，因为我还没有租车啊，虽然说已经有点晚了哦，剩三天而已。不过我有在考虑，还是我干脆租特斯拉，就那种一键停车。现在应该有了吧？有吗？
有啊，现在一键停车好像是一个蛮常见的。
真的？
因为我的车也有啊，对啊，所以就是说
台湾也有了，
很多车都有啦。
我以为台湾不会开放，
只是说看你要不要而已。因为就是我的车是因为它当初又标配，所以我就如果它不是标配，如果今天是要选配，我绝对不会选啊。对，因为。因为我记得好像像一些就是像什么宾士嘛还是什么的，我记得好像你那个是不是一键停车那个他还要你就是选配要十万吧，对啊，就与其花这个十万你不如把你的就是停车技巧练好还比较实在一点。
欸，那你敢用吗？你敢用？
有啊，我常用啊，我常用啊。
哦，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欸，好酷哦，还是我应该去租一台有一键停车来看他怎么停。我就坐在驾驶座看看到底比较好的停车是什么样子。
他也没有啊，他也没有很厉害啊，因为如果我倒车入库一次可以倒的，有时候我用那个银键停车他也是会需要两三次啊。嗯，
哦，
对啊对啊对啊，我用那个是觉得说嗯，既然这个车子都已经帮你选了，好像你花这个钱就应该用的感觉。
不用白不用。
对啊，有点不用白不用，对啊，只是说他也不会不好啊，我觉得他对于新手应该是很方便啊，对，
绝对是，好不好？绝对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国外如果租就是双 B 的话很贵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记得理论上双 B 应该都会有搭配这个功能吧。
但因为我们这次应该可以四个人分啊，所以四个人分怎么样都不会太贵吧？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都可以啊，或者特斯拉你也可以啊，特斯拉好像就是台湾很多不开放的东西，在美国都一定有开放啊，你可以去试试看。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刚才会问那个一键停车，因为好像像 4SD 就是台湾就没有嘛，然后美国就有。
可是一键停车这个跟自动驾驶那个 Level 3上应该没关系吧？
没关系啊，我只想说台湾，
对对对，
就应该说台湾就是有被严格嘛，因为各个国家开放的程度就不太一样。
台湾有啊，台湾可以一键停车啊，台湾也可以一键停车。哦，台湾应该是 Level 3以上还不行吧。
好好，我来认真研究一下好不好，说不定我这几天真的就先租一台看一下这个 AI 的停车到底是怎么停的啊？反正绝对比我好， AI 不可能停一个小时吧，对吧？我真的是 literally 停了一个小时。
干，不是啊，你
超级挫折，
不是会考这个吗？你不是还刚考完？
驾训班的很费，而且啊，不只是驾训班，我连道路驾驶的课我也可以停好啊，但为什么我一个人就不行？我真的挫折到不行了，我在想说我到底哪里错了，哪里错了，
太紧张了吧。
但我昨天就比较好，昨天停了半个小时，这个是显著的进步啊！我今天再去练，今天如果缩短到二十分钟，对不对？我去美国前按照这个速度就可以三分钟了 ，OK 啦 ，OK 。
教大家先下车比较实在一点。
哦，我已经跟乘客讲好了啊，我跟乘客说了，我一个小时停好一次，大家都把这个我们的时间啊时程表都往前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八分。好，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啊、要来讲的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题材哦，就是最近在 HDD 硬碟，因为各种 AI 的东西啊 ，HDD 硬碟又突然大家注意到需求起来很多，这我们可能之前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硬碟还有 NAND Flash 大厂威腾，他们在4月25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营运报告。那我们就要来看威腾的季报，来看一下说 NAND Flash 下游需求还有 HDD 机械式硬碟下游需求的强弱。先来看一下他们刚结束的这一季损益表现哦，它的营收是 34.6 亿美金，比上一季成长了 14%， 超过财测上元。那 GAAP EPS 0.63， 结束连续了5季的亏损，而且明显高于财测上元。所以不管是营收啊或者利润比率啊 EPS 啊，哎，表现看起来都比他们原本的财务预测来得好很多。好，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它伺服器相关啊，就是公司这个叫做 cloud 的业务，就是伺服器相关的业务看起来是明显优于预期吧。对，因为它有三大事业，那有两个是跟消费性市场比较有关，那另外一个就是跟伺服器有关。那消费性呢都是算是季度衰退吧，因为现在是进入消费性淡季嘛。可是它这个伺服器这一块，哇，就是非常显著的成长啊。对，如果看公司这个揭露的数值，哇，它这个 cloud 的业务季成长幅度是 28%， 那年成长的幅度也是 17%。 对，那这个就相较于消费性的业务的表现，那就显得非常强劲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营运可以击败财测，也是大幅超越财测，我觉得就是这个伺服器相关的业务就是明显优于预期啊。对，那因为伺服器的业务的话，那比较偏重在就是公司的机械式硬碟 HDD。 对，公司的 HDD 是它的伺服器业务的销售主力，所以这样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就是它 HDD 的业务，机械式硬碟的业务就是显著的上涨，那我估计就是它这一季可以超越财测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这样听起来应该是希捷表现也会很好，对不对？
希捷也是很好啊。对啊，希捷好像也是击败财测吧。对，不过希捷它的机械式硬碟业务虽然也是不错，可是没有像威腾那么就是成长显著吧。就是如果相比起来的话，威腾的就是表现真的相对就是成长非常显著啊。对，
嗯，为什么呢？
嗯，这个我不太确定。那我记得第一个可能就是纯粹就是季度的不同，因为有一些季度可能是威腾表现比较好，那有一些季度可能是希捷比较好。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猜啊，就是说我猜可能威腾在目前产能或产出的状况可能比希捷好，因为之前市况不好嘛，所以两大厂就是在机械式硬碟应该都有明显的减产。可是我猜也许就是希捷就是减产的这个比较激进吧。对对对，就是相对威腾可能比较激进，那所以就是这个当然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你减产的幅度比较大，那可能就是对于就是无效的产出可能可以控制的比较好，可是如果一旦景气回升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有来不及加速生产的一个负面影响。那我觉得也许是在这一块威腾可能相对现在景气好的时候，我产出可以刚好及时的贡献，刚好可以就是更好的去满足目前市场就是回补库存的需求，那所以它的表现就比较好。对，我的猜测是这样啦。对，
嗯嗯嗯，好，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讲说伺服器这边表现很亮眼，那威腾还有另外一块也是营收蛮大的一块嘛，就是在 NAND 相关的业务，那那边表现怎么样呢？
那如果是 NAND Flash 的话，那就表现比较平淡一点。对，比较平淡一点。那我们刚才说那个机械式硬碟或者是云端相关的业务是双位数成长，尤其是季成长的幅度是 28% 非常高嘛。
嗯，
那如果我们来看 NAND Flash 的话，它就只有低个位数成长，它季成长的幅度只有 2.4%，就是成长幅度就明显低很多嘛。对，那这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因为 NAND Flash 的业务它偏重在是像 PC 啊手机啊零售这种消费性市场。对，那我们都知道说通常就是上半年就是第一季第二季通常是消费性电子的淡季， 对，所以在这个淡季影响之下，那它自然它的成长性表现通常啊就会是比较平淡，那或者说会通常比较容易会出现有就是季节性的衰退，就是淡季旺季的这种差异。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威腾它的确受到淡季的影响，它的 NAM Fresh 的味源出货量它较上一季衰退是衰退 15%， 可是你看它就算出货量衰退 15%，可是它的营收仍然刚好提到是小幅成长 2.4% 嘛，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报价反而是大涨。对，那这个报价大涨的原因我想我们之前提过很多，因为我在之前可能两三季就不断预期，就是说就算进入淡季好了，就算说市场担心说消费性的这个需求度过了旺季之后，然后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平淡，或者很多市场还是在担忧就是说消费性的需求没有很显著的回升。对，可是我在之前两三季不断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面向是供给，虽然说需求没有说那么好，可是也因为需求没那么好，所以厂商的就是减产或是供给的控制还是非常的严格。对，那所以那时候我预期就是说在这样子就是供给显著就是紧缩的情况之下，我预期就算淡季报价应该还是会上涨，那这个报价上涨是足以抵消掉出货量的衰退，所以呢我那时候比较看好就是说NAND Flash 在2024年应该就是每一季都可以就是逐步成长，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报价上涨的原因。那所以如果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诶，这个威腾的确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就算在淡季这个味源出货量大幅衰退 15% 的情况之下，它的报价还是上涨了 18%， 足以抵消掉出货量的衰退。对，所以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NAND Flash 状况，就是说淡季影响了出货量，可是因为供给紧缩带动报价上涨，所以它的 NAND Flash 业务我觉得也还是不错啊。你看淡季的情况之下还可以稍微的季成长，这个算是淡季不淡。那如果以年成长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一定是更高的成长，因为就是今年的淡季跟去年淡季相比，公司的 NAND Flash 表现就很好。对，所以这个大概是公司 NAND Flash 的一个状况。
嗯嗯，那如果看到下一季，公司还是觉得它会营运持续好转哦，不管是营收啊，季成长平均大概成长 6.9%， 那 GAAP EPS 从这一季的 0.63 到下一季他们觉得会 0.9 到 1.2， 这个成长也是60% 到 100% 吗？差不多这个区间这样。所以看起来公司觉得说，哦，我接下来的营运就是要逐渐回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那公司在经过就是去年第四季第一季这样子复苏之后啊，他接下来对于他2024年全年的展望，乃至于逐季的展望都非常看好。第二季财测他预估就是获利会明显的增加嘛，那甚至他看到下半年他都觉得就是这个成长就是会一直持续向上。对，嗯，那为什么公司这么乐观呢？或者说公司有什么观点跟之前不一样呢？那我觉得公司目前可能更有把握的就是在伺服器的市场。对，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上一季击败财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伺服器的市场的需求表现很好嘛。对，那公司目前他的确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伺服器的市场已经摆脱困境了，他觉得就是已经开始在加速的回温了。对，所以呢他看好就是说这个伺服器的市场的这个成长动能就可以延续到下半年。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伺服器的话，公司是这个机械式硬碟主要琢磨在伺服器市场。对，所以这样也代表就是说威腾应该对于它机械式硬碟的接下来的业绩的展望它是非常看好的。对，那我们比对一下就是说，诶，就是它的同业希捷啊，因为希捷也是刚好在它前后几日就是发布季报嘛。对，
嗯嗯，
那希捷这边的话他也是一样，他也是非常看好伺服器，只是说希捷这边有提供一些更多的观点。对，那我们都知道大概前两三季或前两季啊，就是机械式硬碟它主要的拉货的客户类型啊，不管是威腾或希捷比较琢磨是在这种云端的大型客户，譬如说像 Amazon 啊，微软啊， Google 啊，这些都算是所谓的就是云端大型客户。对，那不过希捷有特别提到说他在这一季开始啊，他看到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客户，就是企业 OEM， 就是企业型的，对，就是比较中小企业，那或者说我们在讲就是说这种 Dell 专门销售这种品牌伺服器类型的采用的客户啊，他也看到他的需求好转了，对，所以呢他目前预估就是说不仅就是这种大型的云端客户他的就是需求已经回来了，他认为从接下来第二季乃至于下半年这个企业 OEM 型的客户的需求也会叠加上来，对，那当然就是这个就好上加好嘛，原本就是云端这个需求开始回来了，开始在回补库存了，那现在又在叠加上就是企业 OEM 的客户的需求也会好转，也会开始回补库存了，那这相当于就是在宣布就是说整体伺服器就是通用伺服器整体需求站在机械式硬碟的角度，不管是希捷或威腾，他都认为就是这个通用伺服器的需求在采购储存零组件的这个状况已经开始应该就是持续好转了，就持续向上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以这样来看的话，下半年他不只是受惠云端大型客户的就是需求回来，也是受惠就是企业 OEM 的客户的需求回来，那这个观点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在就是 Dell 对上一季或是在过去两季的 Dell 我们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啊，我们从 Dell 的季报解析，我们认为就是说通用的伺服器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回温。
嗯，
那如果目前在参考希捷的观点，诶，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同样的观点，算是验证我们这个观点嘛。对对，就是说我们觉得通用伺服器应该下半年是真的有希望就是加速的成长，摆脱就是之前一直被 AI 伺服器排挤的一个困境。对，
嗯，这背后的驱力是什么？还是就是时间到了？
如果说今天参考就是希捷或者是威腾的观点，或是乃至于上一季 Dell 的观点好了，当然一部分就是时间到了，就像你说时间到了，因为去库存去好久嘛，那所以说现在终于要回补库存了，因为库存已经很低了，对，然后需求可能又稍微好转一点，那就有回补库存的需求。
嗯，
那另外一个观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跟这个 AI 就是推理推论的这个需求开始已经要起来可能有关，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季不管是希捷威腾或者是说像上一季 Dell 也有提到，因为上一季 Dell 已经在讲就是说他觉得他的那个就是 storage 他的储存设备的业务他觉得有机会受惠，或者他们已经看到有似乎就是这个企业在部署就是 AI 推论的需求已经慢慢起来了，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诶，这个当就是需求从云端转到企业，那会发现有个现象就是说云端的大厂他们在 AI 这边的布局比较多的是投入在就是 training AI 的 training， 可是当进入到企业的话，看起来企业它在部署 AI 它比较追求的是推理，然后直接开始迈向应用了，对，那所以当推理的需求开始增加的话，目前看起来对 storage 的业务看起来是会有注意的，对，相较于 training 啊， training 的话可能更多的预算是部署在运算的相关，那运算的话可能就是像 GPU 啊或是像 DRAM High Bandwidth Memory，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推理的话，诶，现在看起来是这个预算其实在 storage 这边的话也是会有一定部分的就是比重比较不是排挤的这种状况，对，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除了就是这个回补库存之外， AI 推理的部分也是一个可能潜在的助力啊，对对对，所以这个状况啊，其实在威腾呢，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讲推论啊，他觉得就是 NAND Flash 这边受到 AI 推论带起需求的状况，他觉得可能更为明显。
嗯，
因为他 NAND Flash 算比较偏重在消费性没有错，可是他也是有一部分比较少的部分是琢磨在伺服器端，那威腾有表示说他这一季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不只是这个就是机械式硬碟的就是需求已经连续两三季的回温了，他在上一季他也看到就是公司的这个企业级的 SSD、哦、这个订单也开始回温了，对，尤其是这种大容量非常大容量的这种什么 30TB 啊 60TB 这种就是超大容量的企业级 SSD 的订单在回温，那他是预计下半年会开始加速出货，对，那其实这个观点不只是威腾，其实是海力士也这样认为，那海力士就讲得非常明显，海力士就讲就是说他的企业级的 SSD 的销量得以攀升啊，他认为或是他看到就是这个企业的 OEM 对于 AI 推理伺服器的采购开始增加，就是受惠这个 AI 推理，所以他认为企业级 SSD 这种大容量的 60TB 30TB 的企业级 SSD 销量就开始上升。那所以不管是威腾跟海力士啊，他们都认为就是说，虽然可能第一季或第二季消费性的这个需求因为淡季比较平淡嘛，那可能就是会导致就 NAND Flash 的就是整体看起来好像位元出货量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只是持平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去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消费性还在下滑，可是伺服器的部分，也就是这种企业级的 SSD 这个需求他认为就开始会持续攀升，甚至下半年也会再进一步成长。所以我觉得说，今天不管是看这个就是机械式硬碟或者是乃至于看这个 NAND Flash 里面的就是企业级的 SSD 啊，看起来似乎就是都已经度过最差的情况了。对，而且看起来就是不止就是受惠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库存回补，看起来就是说像现在企业已经开始要从这个就是 training 的需求转向就是部署 AI 推理的需求，那这看起来对于就是不管是 HDD 或者是 SSD 其实都是一个助力。对，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威腾应该算是双动能了，就是说受惠这个 AI 还有受惠库存回补，它的机械式硬碟下半年我觉得有机会可能供不应求。因为不管是威腾跟希捷，他们两个对于他们目前的这个扩产的状况还是非常的保守，对，他们都不轻易扩产，他们还是主要是以这个产能利用率调升为他们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可是因为是威腾跟希捷啊，他们都表示说其实他们现在产能利用率已经算是可能我觉得暗示应该是要快要往满载的状况接近了。因为威腾说他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不足，应该在第二季来看这个相关的成本会不会不足到。对，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产能利用率很低，那都会就是有一个叫做产能利用率不足带来的成本会显著影响毛利率。那威腾他预计就是说第二季看起来就会微不足道了，那这样看起来下半年可能就几乎是没有这种就是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状况了。对，那希捷也讲得很明显，希捷就是说他这个下半年他预计就是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状况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预期机械式硬碟这边的话有可能就是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之下，下半年可能有机会迈向就是供不应求的状况。那 NAND Flash 也很好，对，因为 NAND Flash 的话目前上半年是先看到就是伺服器市场回温嘛，可是如果再迈入到下半年的话，就还会再叠加一个旺季消费性需求也会回来的状况。所以下半年的话 NAND Flash 应该会看到就是这个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伺服器的需求就全面的回温，那所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就是 NAND Flash 的位元出货量在下半年应该就可以再重回成长。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机械式硬碟或者是NAND Flash， 其实下半年的展望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威腾的受惠这两个业务，我觉得它下半年应该也是会蛮好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数据在讲说真的有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应该说整个 AI 的这个阶段已经开始逐渐从训练转向推理，然后真的有很多的企业想要去架设自己的伺服器，然后是用在 AI 的推理上面吗？
我觉得现在是初步的阶段，就是有初步的一些征兆。那这个征兆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 Dell 或像就是 HPE 惠宇吧。对，因为他们主要是卖这种品牌伺服器嘛。那我们之前在 Dell 的季报解析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讲解，就是说为什么企业会优先去买品牌伺服器。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其实去回顾上一季 Dell 的状况，其实 Dell 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已经看到就是企业的需求回温了。对，不是这种一般传统的就是大型的云端业者，就是 Amazon 啊或者是 Google 微软他们在采购 AI 相关的东西，还看到企业也在采购了。对，那其实企业原本就有需求，只是说之前因为受困于就是说可能供给有限，或者是说重要的这个 NVIDIA GPU 都优先被就是云端业者都就是抢走了，就是应该比如说抢走啊，就是说他们优先采购啦，所以就是 Dell 一直没有办法拿到就是足够的 GPU 的一个供给吧。对，那其实在上一季或者说看最近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好像就是 H100 的供给慢慢不再紧缺了。
对
对，
开始有人在卖二手了吗？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这个讯息有一个特别出来讲的，就是 Dell 的台湾 经理还是台湾的不知道哪个负责的相关的特别出来讲，就是说他们看到 H100 的就是交货时间大幅缩短。对，那这个对于 Dell 的意义在就是说它有更多的就是 H100 的产能可以供给给它主要的就是营收来源，就是品牌伺服器。那品牌伺服器是卖给谁？那一定是主要是卖给就是企业嘛。那我们其实在上一季有特别讲，就是说企业它根据观察或是根据一般的就是第三方的一些研调的就是可能访谈或者是理解，企业比较着重在就是 AI 的推理。对，因为企业的重点不是要比拼我的 AI 模型比对手好，它跟这个就是 Google OpenAI 或和微软在不断的在竞争 AI 模型谁比较好，这个思维不太一样。就是企业比较重点是在就是说我是怎么样应用 AI 来让我的本业能够受惠 AI 生产力在提高。对，如果我今天是金融业，我今天是医疗，我今天是工业，我没有道理要去做出一个就是比别人更好的模型。我的重点是让 AI 帮助我的就是产出或生产过程可以变得就是生产力提高或者是瑕疵降低，这样就很足够了。对，那我的本业的优势可能建筑在是我本来就是工业医疗或金融产品的其他面向的优势。对，所以在这样情况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看到 Dell 它在品牌伺服器的产出或者是销售状况转好，然后而且它又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品牌伺服器的转好主要是在这种 AI 类型的品牌伺服器需求转好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代表企业采用 AI 推论伺服器的需求一个回温的征兆了。
嗯，
对，所以目前来看，因为 Dell 在上一季有这样子提到嘛，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一季威腾或是希捷乃至于就是海力士，他们站在 storage 的角度，他们也不约而同都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确有越来越多业者不断提到，就是说企业的 OEM 类型的客户对于就是 AI 的推论的需求开始在拉升，因此像这种就是 storage 原本在云端大厂在做 AI training 的这个需求的话，一直都被认为是受害者。诶，可是现在到企业这端的话，看起来就是受惠者了，他们终于可以受惠 AI 推论这边的需求了。
嗯，因为我会有点困惑啦，就是如果没有训练的能力，会想要自己去架伺服器来做推理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可能也会是用既有的 AI 模型啊。
对啊，可是你应该会希望他可以持续 update 嘛，对不对？就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训练，就是可能连维护都会有点困难，然后你会想要自己架吗？我有点难想象这件事。
好啊，那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上一句跟我聊，就是说为什么还有品牌伺服器这件事情，就是品牌跟白牌差在哪。白牌伺服器通常是卖给云端大厂，云端大厂他们就是有能力自己调教的。
嗯嗯，
对，品牌伺服器卖给企业，那为什么今天就是企业要去买品牌伺服器，他为什么不去买白牌？白牌比较便宜啊，白牌更可以客制化啊，那干嘛要去买品牌？那就在于说品牌伺服器业者可以提供他硬体以外的软体啊，或者一些相关的服务。所以像你问的这个，就是说一般的企业他如果内部对 AI 的理解不够深，或者是说他的 AI 的 IT 人员的就是研发能量有限，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品牌伺服器业者他们能够切入的一块市场。
啊，
对，
okay，
对对，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Dell AC 在强调，就是说他其实自身在 AI 的琢磨具备就是他的一个利基的一个差异化，他能够提供给他的客户。对，因为并不是每个客户都有能力自己调教 AI。对，所以就是说一定还是会有客户他要在内部建置他的就是 AI 伺服器，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料都开放给就是云端的这个 open 的一个状况，可是他自己内部要调教的话，诶，就像你说的，我的这个所有的 IT 人员或是我相关人力又不是配置在 AI 的一个状况，那他能够寻求的就是这种品牌伺服器 Dell 啊或是惠宇他们的协助。所以Dell 跟惠宇也一直不断打这个来当成他们的卖点。
嗯 ，OK，
所以这大概是我认为的状况。
哦 ，OK， 所以其实就等于说，他们可能对 AI 还不太熟，但是像这些品牌伺服器厂商就有办法去帮他们弄到好。那这样老实说，我就可以想象 AI 品牌伺服器应该会变成贵蛮多的，因为我前面会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般的伺服器可能不太需要太长时间的去更新它，或者它就是你能够稳定的运作就好了。可是我觉得现在的 AI 它还在属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你可能每三个月或者是最多可能每半年吧，你就必须要去升级一下最新的模型，或者要去调整一下。 原本我想说，那你去购买这些伺服器厂商，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升级的东西的话，那不会变得很困扰吗？那如果是就说，哎，像 Dell 这些厂商会去协助的话，那等于说，我觉得 Dell 他们在提供他们 AI 伺服器的客户那边，应该也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吧？因为就是迭代要变更频繁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等于就是说，他这一块就是因为自己欠缺嘛，所以就只好委外给就是 Dell 或者是惠宇这样的品牌业者。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惠宇他很强调一个东西，他每次在做他的就是季报的就是资讯揭露，他都会揭露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订阅制收入 ARR 的状况。对，那你就想说，奇怪，他这种品牌伺服器他不就是卖伺服器卖硬体吗？他哪来的订阅制？是说租用吗？其实不是，他这很多里面是他的软体或者一些服务的订阅制服务。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像我记得在2000年后或是有一段时间，你应该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看就是所谓 IBM 复苏嘛，
嗯嗯，
大象也会跳舞嘛，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IBM 它向世人展示就是说，诶，其实在品牌伺服器或 server 端软体服务的价值可能更高于就是硬体，那所以那个是 IBM 那个时候从硬体转型到软体的一个成功之处嘛。对，那当然就是说后来随着云端的兴起，那可能 IBM 在这个品牌伺服器软体的这个优势又再次被抵消了，那等于又是一个新的典范转移。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就品牌伺服器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因为不是所有的业者所有的下游需求都一律就完全只是部署在云端的需求，还是会有些内部的需求。那你只要还有这种品牌伺服器内部部署的需求，那品牌伺服器业者在软体或者是像现在可能已经变成订阅制啊，订阅制这种服务的话，那就还是一个就是相关品牌伺服器业者很大的利润来源，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利基吧。
好，那这边大概就了解说对于品牌伺服器这边的观点，就为什么除了资料中心以外，欸，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去采购自己的品牌伺服器。那这边在讲 HDD 的部分嘛，那关于 NAND 的部分观点就还是一样吗？就是，欸，虽然说销量没有回来，但是因为供需的关系，所以它还是可以涨价，那涨价的幅度是可以抵消这个销量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第二季就一定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伺服器上升就可以抵消掉就是消费性下滑嘛。那我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就是 NAND Flash 一模一样，它也是受惠这个 AI 推论啊。
嗯，
对，就是说看起来就是它伺服器下半年也会持续的就是需求上升啊。我刚才已经有提到嘛，就是说不管是威腾甚至是海力士啊，海力士有特别明确就讲就是说它的企业级 SSD 的需求上升就是因为企业不是云端大厂，他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他看到就是企业 OEM 在就是 AI 推论的市场开始需求上升了，所以他的就是大容量的企业级的 SSD 的需求就开始明显的回温，那也预期就是下半年会持续。那所以就如我刚刚说的，上半年我们可能看到是说出货量不怎么样，然后 NAND Flash 报价大涨，那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产值上升。可是我觉得下半年的话它会进入到变成就是量价齐涨，因为下半年的话就是这个消费性电子会进入到旺季嘛。
嗯，
所以就是这样变成说下半年消费性跟企业的需求都会很好，那这个需求很好就带动销量上升。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市场其实有一些观点比较在担心，就是说哦，因为这个上半年报价涨得太多哦， NAND Flash 上半年的报价都是这样两成三成两成三成在涨，那就是价格上涨得太快，可是需求在上半年淡季来看还是没那么好，那就担心说这个涨价会压抑下游的需求。对，可是在我的角度就是说，我觉得的确到下半年的话，就是说这个报价还能不能够一直维持着两三成两三成这样上涨，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不一定，或是可能也许不会，啊，它可能就是这个涨幅可能会跌到可能个位数啊，5-10% 这样的一个成长。可是考量到就是说另外一个在上半年是衰退的或者 是表现不怎么样位元出货量，在下半年会变成是上升成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出货量上涨再加上就是单价还是可以小幅上涨，其实我觉得两个加起来来看，我觉得下半年 NAND Flash 的产值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成长幅度啊。对，所以我个人还是蛮看好就是 NAND Flash 的整体的产值就是在下半年还是会持续的成长。对，那所以我觉得威腾它一定也会受惠。
嗯，好好，那这边大家就把威腾的部分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产业链上面其他公司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就先看一下 HDD， 除了威腾以外，另外一间公司就是希捷。希捷虽然在刚结束的这一季成长没有威腾来的那么亮眼，不过我觉得整个趋势应该都一样嘛，尤其威腾其实也是看好这个伺服器部分，那这部分希捷的营收占比又比较高，所以应该这季表现没有威腾那么好，但接下来应该会差不多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两者就是如果这种以那种季度的角度，就是各自的差异，这个可能就会每季每季不同啦。对，可是我觉得如果站在比较长的时间点，我觉得两者就是机械式硬碟的状况应该都会蛮好的，因为他们两个加起来的市占率就快八成嘛。对啊，所以就是说不太可能就是说威腾好另外一个不好了。对，那所以就是说以我角度，就是我觉得希捷下半年的话我觉得也是蛮看好的。对，那甚至我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可能会供不应求啦。对，因为我觉得看起来伴随需求那么好，然后他们的就是整体的供给没有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都没有扩产，那所以产能利用率应该会很快的回温。对，所以是下半年的话它可能会有个现象，就是说它不止出货量上升，对，它甚至可能报价还有在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对，那这样就会变成量价齐涨。对，那这样子它的营收乃至于利润率都还有机会再比上半年更进一步的成长，所以我个人是蛮看好就是机械式硬碟，就是希捷啊，希捷的话下半年我觉得需求应该还是会蛮好的。
嗯嗯，好，那再来就是 NAND 的晶片制造业者，因为威腾是做 NAND 嘛，那还有在做晶片的，那做晶片这些相对来说应该也会不错。
对对对，不错不错。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站在比较短期，就是如果这一季的话，那当然一定是能够受惠就是企业 OEM 采购 SSD 需求越多的业者，他可能在这一季的表现就越强。对，那这个目前你看应该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啊，因为这两个业者目前在企业级的 SSD 的市占率比较高。对，可是我觉得如果觉得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诶，其实其他的业者也不会说吃不到就是企业级 SSD， 一定都会吃到。对，所以就是说像威腾已经开始预期说下半年它就会再出货。对，然后甚至凯霞、美光我觉得都会受惠。那这是这一季而已，如果到下半年的话就还可以再迎接消费性的旺季，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业者的业绩都会水涨船高啦。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维持就是过去两季以来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今年2024年 NAND Flash 业者的业绩走势应该就是走一个加速回升的一个曲线，那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下半年就是说哦，报价有可能就是上涨的幅度萎缩，因为我们还要想到就是下半年旺季的情况之下出货量也会上升，所以这个出货量再叠加上报价上涨带来的成长效益，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可观的。所以我看好就是NAND Flash 晶片制造业者的下半年营运，对，我觉得还是会加速回升就对了。
嗯，那如果这些晶片业者的获利开始起来了，应该也要对他们的供应商好一点了吧，就是像那个 controller 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之前的话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controller 业者的毛利率下滑就是被下游砍价嘛。那下游为什么要砍价？
对啊，因为他们赔钱嘛。
对啊，就是说没看好客户赔钱你还赚得很爽。对，可是现在看起来客户似乎有机会真的就是获利好转，因为我们看到威腾他这一季 NAND Flash 已经转亏为盈了。对，那海力士也是转亏为盈。对，诶，还是上一季，反正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就是 NAND Flash 比 DRAM 惨嘛。
嗯，
对，就 DRAM 比较早就是早就已经转亏为盈了，可是 NAND Flash 就市况没那么好，所以它就是还在就是可能亏损的损益两平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到第二季或是到上一季来看啊，其实很多业者已经开始就是转亏为盈了，所以在考量就是说从这一季到下半年 NAND Flash 的整体的供需状况还是会持续好转，所以这些 NAND Flash 业者的获利应该接下来会水涨船高。那获利水涨船高的话，对上游价格的压力自然就会开始减缓，所以我觉得维持我们之前的预期，就是说汇荣跟群联应该下半年在他们的产品的报价和毛利率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温，应该是有机会。而且不止在报价和毛利率可以回升，因为我们刚好提到嘛，就是说下半年就是出货量应该是有机会上涨。
嗯，
因为不管是就是消费性的电子，或者是已经疲软很久的，就是企业级的 SSD， 需求都已经回来了嘛。
嗯嗯，
对，所以所有的市场的需求都回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可以预期，就 SSD 的销量也会上升。对，那这个销量上升，对于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的角度，就是他们的 Controller 的出货量应该有机会上升。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对于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应该也是不错啊，就是说它不只能够受惠 报价和毛利率得以回升，它的出货量应该也是有机会在下半年受惠旺季再进一步上调。对，那所以我一样也是看好，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业者下半年的营运还是也是可以加速回升。
好，那相关的其他厂商呢，就是除了 controller 以外，
一般的话可能就还有说像模组嘛，那我觉得模组因为已经在之前讲好几季很好了，所以我想它也很好啦。我没有那么多提是因为一般模组业者现在估值已经比较偏高了。对，
okay，
那如果我今天不讲估值的话，那当然模组业者我觉得需求一定也是会受惠，那业绩也是会还不错。对，那甚至大家可以去特别了解看看，就是有没有哪些业者可能是在 server 市场切入跟比重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今年上半年现在海力士或者是威腾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说消费性还是比较疲软，可是伺服器的需求已经开始在明显回温了，所以它企业级 SSD 的需求在回温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些模组的业者可能在企业级 SSD 的布局的比重比较深啊，那它可能就是受惠的幅度也会比较大。对对对，那当然你还有说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像是泛硬碟啊，泛硬碟的什么就是硬碟的代工啊，或者说一些硬碟的外观件，那这个一定会受惠，只是说一般这样的业者它比较不是纯的就是硬碟的供应概念股。对，它的就是营收组成就是可能硬碟的这个制造外观件可能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而已。对，那这个我就没有特别提，不过就一定也会受惠就对了，只是说要去了解这样的公司可能除了硬碟之外，你要去了解它其他可能占比更大的营收状况是如何，那它这个可能就比较不是在 storage 的范围里面。
好啊，那这边我们大概就了解了一下跟威腾相关其他产业链上面公司的状况。那以上啊就是我们看完威腾季报以后的观点，然后还有相关台美股公司的可能的影响。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留言啊，或者是到我们那个 Google 表单里面去提问题来跟我们说，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